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德育故事。初级信篇，杨户推城。上一节我们已经介绍过故事的内容，今天我们从后文的论赞开始讲起。请看文，古云兵不厌诈，乃杨户之欲入抗，战必克其，不为演习。这里就提到自古以来兵法所讲的两国交战总是兵不厌诈，只要能赢取对方，击败对方，几乎是任何的手段都可以被使尽出来。但是杨户他碰到了吴国的陆抗，他们两个人非常的有修养，在战争当中每战一定先定下日期，这个克期就是先定下日期，不为演习。这个演习就是指不是用不光明的手段来偷袭对方。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两兵交战几乎就是一种和平的战术，双方都不会用不好的手段来攻击或者偷袭对方。这个在历史上古今中外可以说绝无仅有的。而在当时曾经发生过吴国有两个少年，他被这个晋国被杨户的士兵俘虏了，那么吴国的百姓就来找杨户要人，杨户调查之后果然发觉有两个少年的确被俘虏了。杨户他不但把两个人送还吴国，而且他还派兵保护两位少年回到家里，亲自送给了他的父亲。隔了不久之后，孩儿的父亲率领了很多人就来投诚，来投降杨户。那么由此可知，杨户他对待敌军他是以德来感化他们。除此之外，不是战争的时候，杨户他一定身穿便服，就在边境上踱来踱去，就是漫步的走来走去。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是希望敌国的军民看到杨户这样的轻便服装出来，视线的是杨户不是一位好战之人，是一个平易近人。那么我们就想到杨户他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他的确用心良苦，他希望减少到最低的伤害程度。 那么我们想，杨户他这样的一位将帅，底下的这些将士们难道不会献计请杨户赶紧速战速决，或者赶紧将他们攻下？那么杨户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之人，他怎么可能来接受这些计谋来攻打吴国呢？请看文，有尽诡计者，印以醇酒，使不得言。当有一些将士蠢蠢欲动，想要献一些计谋来偷袭吴军，被杨户识破了，杨户他就用很善巧方便的巧妙方法，就是来宴请这些将士们，请他们喝好酒，请他们吃好菜，让他们喝得大醉，喝得很快乐，让他们不得其言，使不出这些计谋出来。我们在此地也可以感受到杨户他当时生在这个环境当中，身心也经历过许多的战事，因为三国在三国时期三分天下，这样的局面战事相当的激烈，最为可怜最为无辜的就是这些百姓们。虽然当时晋国已经建立了，但是三国最后灭亡的是吴国，而吴国当时在临界当中，临近当中，他的势力兵力还是经常侵犯着晋的边境，所以皇上才会派杨户来敌手。那么杨户他既然经历这样的战事之后，他怎么会在看到两军交战受苦受难的百姓呢？所以他的慈悲心升起，他不希望见到无辜的百姓在战事当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人间最大悲惨的情形呢，莫过于战争，莫过于战乱的无情。一场的战事可以夺走家里的丈夫、父母的儿子、孩子的父亲，所以任何人间的惨剧是永远比不上战争这样的悲惨。那么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杨户他是一个很仁慈之人，他当然会替两国的百姓着想，所以他的确是用仁德来感化对方，而且他也用善巧方便来阻止他底下的将士做不好的谋略来侵犯敌军。所以说，故敌将服其要而不疑，敌国军民闻其丧 而大事向哭。所以这个时候，两国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交兵方式，两国的军民也不再那么对立，所以当敌将他也能信服我方，而且一点都不怀疑，把馈赠的药物他也一样照样的服用，所以到最后彼此都可以深信两国都没有敌意。那么后来杨户他不幸罹病过世的，当时呢杨户他在生病的时候就先返朝，希望能辞去这个将领的职务。消息传来之后，吴国的军民闻其丧而罢市相哭，听到他过世之后没有人做生意，街头巷尾都哀思追悼哭泣着这一位仁慈爱民的杨户。那么为什么可以感动到敌军还有他们的百姓呢？就是因为其信之扶起敌人，一古以来除叔子外更无有二。也就是说杨户他的信誉，他的德恨，他的仁慈，他的爱心，完全得披于敌国的军民。所以说自古以来可以说除了杨户之外更无第二人了。那么杨户他当时病危的时候曾经接见皇上，皇帝也非常怜悯这一位经年在外保家卫国的杨户，但是杨户最后还是过世了，年仅58岁。在过世的当天刚好是非常寒冷的日子，是大寒，皇上呢痛哭流涕，眼泪滴在胡须上，马上就结成为冰。那么可见皇帝在当时是何其的悲伤。而敌国的军民为了纪念杨户对他们的仁慈，也在杨户经常去游憩的地方，在边境的一个县山上面呢就为杨户立一个碑。吴国的军民每一次到了县山见到这个碑，没有不泣泪的，没有不感恩杨户对他们的恩德。所以后人就把这一座碑称之为堕泪碑，因为实在非常感伤杨户这么早就过世，也非常感恩杨户对吴国军民的这种仁慈以及爱心。我们从这一则故事里头可以深深感受到，仁慈之人他不会见到无辜的百姓遭受战争的摧残。那么我们现今 从许多国家他们战乱当中或者一些爆炸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无辜的百姓被炸死或者被炸伤，被炸成残废，这都是非常痛苦悲惨的事件。所以我们生活在当今的地球上面，我们更应该效法古圣先贤所说的尊贤而容众，加善而今不能。我们对于贤达之人应该不分国界，都要尊重，都要推崇。容众不是只有容中国人，应该容世界各民族之人。那么加善，好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有成人之美的胸襟，不分我国其他国家，凡是值得我们去帮助的都应该伸出援手来帮助。那么今不能就是怜悯一些弱势的团体，不分国度，我们有能力就应该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古人的胸襟，古人的仁慈，它是历久弥新的，也是千古不易之理。但愿我们听到古大德他们的行仪，他们的典范，能带给我们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国的文化的确是非常文明，的确是值得效法学习的。杨户推诚就为大家介绍到此，请看下一则故事。曹叔曰求，请先看图像四句。曹叔遂戏，众求归家，客日皆返，诚感弥牙。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晋朝有一位县令叫曹叔的人，他有一次在岁戏，就是岁末的时候，他就去寻牢狱牢房，他看到一些死囚非常的可怜，那么他也感受到这些死囚他纵然做错事情，但是他毕竟也是人，尤其在岁末除夕团圆之日，他们何尝不希望能与家人做最后一次的团圆。曹叔他想到这里，怜悯心一起，其他的事情都不想，他就完全把这些囚犯释放了。但是释放之前有要求他们在约定的日期一定要全部返回来服刑。那么曹叔他这样怜悯这些死囚，死囚深受感动，到了这一天全部都回来，没有一个人逃逸。所以这也是一则很感人的故事。虽然曹叔他的做法有碍这个国家的法令，但是他的慈悲心 却是没有一番魄力，没有真正的真诚，也没有办法感动到这些死囚，他愿意再回来。我们来看这一则故事，请看文。曹叔约囚，这个约就是跟死囚约定时间，这个时间以内，当天呢一定要返回来继续服刑。晋曹叔为临之吏，曹叔他是晋朝的人。那么曹叔他在很年轻很年少的时候就以孝闻名，所以忠臣都是出自于孝子。从曹叔他种种行仪可以窥见一斑，而且曹叔他是一位非常好学之人，他的文章非常的好，年少他就博读经典。我们看了这么多德育故事，也可以看出古圣先贤这些大德们，他们共同的特色都是年幼就非常的好学，博通经典，而且会把古圣先贤所教诲的消归自信，完全变成自己的学问，而落实在日常的行仪当中。那么曹叔的宽怀胸襟也是经过这些经典的潜移默化熏习所感到所感召的。所以有一次他就巡视了牢房，请看文。欲有死囚，遂系刑狱，悯之曰：心遂人情所重，岂不欲暂归家也？他在靠近除夕的时候，他就去巡所有的牢房，非常的灵敏，说道：新年是人情所重，新的一年是中国人向来所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因为这一天是团圆的日子，岂不欲暂归家也？这些囚犯哪有不想暂时能回家去跟家人团圆呢？当时这些囚犯听到，囚契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悉开出之，刻日令还。这些死囚就哭泣着说道：如果能暂时回去，我们这一辈子死而无恨也，虽死但是一点遗憾都没有。所以就完全释放出这些死囚，息就是完全，刻日令还，刻日就是钉定日期，叫这些死囚一定要回来。愿立故征，书曰：此虽小人，亦不见父，自谓诸君任之。这个愿立所指的是当时衙门内的一些官员，这些官员 争得很厉害，因为他们认为姿势挺大，万一把人放了以后逃跑了，那怎么办？谁能担当这样的重责呢？所以曹叔他就讲到，虽然这些都是非常卑贱之人，因为死囚大家都瞧不起，然而义不见父，不见得他们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说道，我一定来担待这些责任，我一定为你们来担保，任何的责任都是由我曹叔一个人来承担。至日相率而至，并无疑者。到了这一天，果然所有的囚犯都稀办一起回来，没有一个遗漏者，没有一个逃逸者。所以在当时，整个县里头的人都尊称为曹叔是一位圣君。请看后文论赞。徐子敬谓欧阳子论唐太宗纵囚为不合正道，亦是通论。许先生他就讲到，宋朝的欧阳修，欧阳子就是指欧阳修，他就评论唐太宗，他纵了囚犯390个，实在是不合正道，是破坏国家制度。那么很多人也一样持这样的评论。那么针对这一点，在做法上，唐太宗他是贵为一国之君，那么唐太宗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重囚呢？我们也来看探讨一下唐朝的刑法。在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他应该树立威刑来整肃天下，也就是说天下刚建立，可能还没有很平定，所以大臣就有人建议用严刑峻法来弥平天下。而当时的魏征他就进言跟皇上讲，他说自古以来王政，帝王的政策，帝王的政治呢，应该要以仁跟恩两者来教化天下才是。施仁政，施恩德于百姓，百姓才能在百废待举当中安定下来。因为朝代与朝代的更替，人民在饱受战乱，在惊吓之余，最需要的是上面的安抚与教化。那么不能施行德政，以威刑来肃天下，来整肃天下，魏征就跟唐太宗讲，这是不合人道的，也是不是王政所施行的。当时唐太宗 就欣然地接纳魏征的建议。而唐太宗此刻之后就非常注意刑法，他有一次他就看到有断指的刑法，就是从隋朝遗留下来。那么在当时太宗看到之后，他就交代房玄龄还有一些大臣们研究应该如何把它改善。他说断指这个刑法太严苛了，所以后来就把断指法灭掉，改以这个留役，就是放到外面去服役啊，服这个役刑，来代替断指法。又有一次太宗他在看这个人体的针灸图，叫明堂针灸图，他就看到人的五脏非常靠近背部，而当时有一种垂杖的刑法，就是最比较轻的就以这个杖板几下。那么当时有垂背啊这样的刑法，太宗看了觉得很不忍心，何以轻的刑犯反而要接受这么危险的杖刑，所以他就指示不应该打这个背部，应该要打一些安全的部位，不要伤到这些刑犯。更有一次呢，有一位朝廷中的臣子，他因为犯错，罪证也都齐全，也都证实他有罪。那么太宗当时看到底下呈上来，他也没有再要求再追查，所以就下令将这一位这个大臣给处斩。处斩之后隔了不久有人替他申冤，那么申冤之后真相大白，此刻的唐太宗非常的忏悔，他说人死不能复生，所以他就从此要求凡是死囚犯一定要经过三次的审查才可以定验，绝对不可以一审就处决。那么由此我们看来，唐太宗的确是一个仁君，一个可以怜悯天下百姓的一个圣明的天子。那么我们看到唐太宗他可以带他的大臣只是把严刑峻法改为较为人道，那么把死刑犯一次处决改为三次审查，我们就晓得太宗他对这个死囚犯他有这种精明之心，也有让他们悔改改过或者申辩这样的机会。所以说即使我们对唐太宗如此的重求，抱持着他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在欧阳修他的笔触之下，认为唐太宗他是借此沽名钓誉，墨学觉得不以为然。因为我们探讨唐太宗他对刑法的重视， 我们可以深刻的了解蔡宗他有悲天悯人的胸襟，否则390位的人他不可能全部都会依约再回来服刑的。那么这个是墨学再去查证唐朝的刑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请接着再看下文，乃朝君以先为之，且天子有专赦之权，而县令无知，求起不知。那么在唐太宗之前，就有朝书他已经先纵囚了，更何况天子皇帝他有赦免之权，而县令他可没有，这些囚犯难道不知吗？所以说何以相率而至，并无疑也，是之无不可感之人。那么何以这些囚犯他们能互相结伴通通再返回牢狱，没有半个逃漏逃逸的？所以由此可知，天下没有不可感动之人。不可感之因，就是因为乃感之未至耳，就是你的真诚心还不够，所以才不能感动。那么前面我们谈到唐太宗，他放了390位囚犯，到了隔年，所有的囚犯通通客齐而至，唐太宗就非常的感动，就全部把390位死囚犯全部都赦为免罪。我们常讲上天有好生之德，犯错之人他们何尝也不希求有一条自新的机会，虽然众囚是不合法的，但是从人性改过迁善，这是至高无上的美德。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来，的确朝书还有唐太宗他们的仁慈他们的爱心的确到了没有办法形容的伟大，因为这个你要能做出来必须要有很大的决心，还要你的爱心具足才有办法的。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何远亦坚，请看图像，南齐何远操守清严，得一望于愿谢一间。这是指南朝时候的南齐有一位叫何远的，他也是当国家的一位大臣，他一生的操守非常的严格，自律非常的严，他希望他一生很少发一句妄语，所以他就告诉左右之人，凡是谁能抓到他有一句妄语，他愿意谢他一匹布。那么一匹布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价值很高的赏赐。何远他希望他 他的人格，他的涵养能再为提升。所以用这个办法来警惕自己不妄发一语。请看课文。何缘一间，这个一间就是指到他希望别人能监察他，监督他，如果有妄发一言，他就谢他一间部，就是一批部的意思。请看文，南齐何缘字一邦，生平言不妄发。何缘他的字叫一邦，一生可以说沉默寡言，在他的传记里头是这样写道。所以他很希望他表里一致，不希望他说的一句话是多的，或者不该讲而讲。那么他为了要落实自己做到这样的标准，所以就美喻人曰，亲若得我一望于，则谢君一笺，众共四之，终莫能得。这个四就是指监督监察的意思。他就告诉人，如果你能听到我讲一句妄语，或者讲一句不该讲的话，我当会谢你一批布一绢。所以当时的人听到都非常的高兴，觉得这是很容易抓得到的，因为言语只要一不小心，妄语连连，那是很自然会发生的。那么终莫能得，没有一个人呢能逮得到何缘他曾经乱发一语，或者说一句妄言。到了梁武帝建作的时候，封为广兴南。那么南朝有四个国家，从宋、齐、梁、陈，所以南齐结束之后，就梁武帝他就在当时取得了帝王的位置，建作就是登基啊。到了梁武帝他即位的时候，就封河源在广兴这个地方封为南的爵位。过去啊，在封官封这个爵位呢有五等，公、侯、伯、子、南。何缘他受封的就是南这个爵位。为太守时，及强父如仇仇，视平系如子弟。他在做太守的时候，可以说嫉恶如仇，对于仗势自己的权力欺压百姓或者鱼肉邻里的这些人呢，他都视为如同仇敌一般。那么视平系，这个系是指小老百姓，是贫穷的百姓呢，就好比是自己的子弟一样，来照顾他，来怜悯他，厚爱他。所以当时豪幼未旦，公卿第一，凡典郡所至，宁为利生辞。 当时有权势，有权谋，但是为非作歹的这些人呢，却非常的畏惧何元他的清廉，他的公正。所以在当时朝廷里头都推何元为天下第一清廉公正之人。所以说凡是典郡，这个典郡就是他派官掌理这个地区，这些地方呢，所有的百姓都非常的敬佩他，都非常的感恩他，都会为他立一个像来纪念他，来感恩何元对他们的施恩。请看后文，及富强如仇仇，视平系如子弟，以为人情之所难。这里就讲到能嫉恶如仇，能视贫穷这些人，能爱护老弱妇孺贫困之人，已经是人情所难能可贵的，已经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一般当官的他难免还会受制于人情世故，难免会有承受一些压力，所以没有办法施行的有魄力，没有办法放开胸襟来办理所有的这个政治的一切运作。况言不忘发，得一语之寡，谢一间之多，则四之者必重，而敬不可得。更何况他讲话从来不轻易的发出来，因为自古以来古人就告诫道，君子言之不出，耻攻之不待也。一位君子讲话为什么很小心谨慎，就是怕讲出来之后自己做不到，而觉得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么今天何元他为了完全落实杜绝自己不妄发一语不妄言，他请所有的人，周遭的人都来监督他，抓得到的人就赏赐他一匹布，但是却没有人能得到赏赐。所以说世人美忘于而苦不自觉耳。这里也讲到何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世间的凡夫自己打了妄语，讲了许多张狂的言语，却苦苦不能自己察觉到。所以何元他为什么要这个用这个方法呢？也就是自己要观察自己的过失，是一件相当困难之事。那么幕后作者他就提到，若以何元为法，每谢人一间，或可以自知其妄乎？倘若人人能以何元作为学习的模范，我们也谢人一间，或许我们就可以察觉自己每天所讲的妄语有多少。 那么过去布是相当贵重的，我们如果把布折成现金，比如说每讲一句妄语就赏赐对方100元，那么如果这样来实行的话，我想一天我们如果做一位监察者啊，来观察对方，或者我们自己呢也来实验看看，深信一天不是可以赚很多钱，就是你要亏损许多的金钱了。因为人要讲妄语实在是太容易了。何缘一间，他提醒我们从今之后是不是也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妄语，是不是听了何远的故事之后会逐渐减少了呢？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介绍到此。